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经历，不管是在家庭中，还是在教会中。过去的60年，在我的经验里，我也服侍神，我服侍的神很多年了。你看，我跟这个弟兄，我们也认识了很久，很多年，但是我们都有看到这历史不断的重演。其实这真的是一件很伤痛的一个点，这是让我很感到很伤痛的一件事情。我个人认识好多的弟兄姊妹们，然后跟他们一起服侍，关系也很好，有一个很好的时光。在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你也是，这位弟兄，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也在，但是时间会要考验一切。一开始的话，可能是很好的开始，但是时间是一个考验。时间是一个考验。当我们有弟兄之爱，或者是对弟兄有恨，那么他会改变整个情况的话，情况的。你看，当主他在世上的时候，在经上的时候，怎么说的呢？他们没有任何的缘由恨我，没有任何的缘由。如果你恨一位弟兄，你真的有一个原因恨他吗？就算你有原因，也不至于到恨的地步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你看，我们从来没有把人踢出去。对不对？其实你被踢出去才是好的，我们被踢出来，这是一个祝福，这是一个祝福。即耶稣他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也是我们的榜样。他受了多少苦，没有任何的缘由，从长老们、大祭司们，从法利赛人。还有这些文士官，他们恨主，虽然主做了这么多，服侍了这么多，他只做了善事，他在世上的时候只做善事，但是末了，他们想要把他除掉，甚至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对不对？保罗跟他们有一点问题，保罗跟他们有问题，那里的圣徒们被假先知，当时的假先知受影响，所以保罗他去以弗所说什么呢？在那里的长老，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当中有就是吞食的狮子。所以历史不断的给我们看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上演。如果我们没有让主来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魂生命的话，我们不吃生命树的话，我们如果不在主面前时常忏悔悔改的话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，那么我们中间你看，可能有一个情况再接一个情况，我们都不在主的面前悔改，说，然后不悔改，不忏悔，然后我们却说我是对的，我是对的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要保留这样的这个想法的话，那么你就会进到黑暗，而且是很糟糕的。如果特别是如果我们不让主来对付这一点的话，所以约翰一书一章，他开始说，如果我们说 我们没有罪，或者是我们没有犯罪，那么我们是说谎的。谁没有罪呢？谁没有犯过罪？只有耶稣，不是，他说每一位都有犯罪。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没有罪，那约翰说什么呢？他说你在撒谎，你在撒谎。我们也是在黑暗中，我们在黑暗中行走，那么真理也不在你里面。黑暗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，糟糕的事。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也看见，就算你是一个最好的传道家、传道者，不管你年轻还是你是年长的，都不管。如果我们在黑暗行走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光了，那么就会在教会里有难处、有问题。所以约翰他帮助我们在末了不是用教导来帮助我们，而是用生命，他让我们可以来分辨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。我们必须要明白，我们要学习来分辨生和死。如果我们不能分辨的话，那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末了，你就是偷乎波乎，乱七八糟，就是有很多的混乱，有很多的恨，有很多的分歧、分派。约翰说，如果你恨弟兄的话，那么你就活在死亡之中，还有在黑暗中，因为死跟黑暗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，我们大家，而且我们必须要更多遍的来读约翰一书，好，就要让它会让我们在我们的意象深刻，然后让它来光照我们，因为教会是需要的，是在讲到生命，不是在讲到知识和明白，因为末了只有嫉妒，只有纷争，每个人都想要有自己的地位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跟这个人有关系的话，你看啊，你的这个肉体就兴起了，然后有好多的问题，然后这个问题会摧毁教会。如果你缺乏爱的话，那么我们都可以，那你说你要建造教会就算了吧，因为建造教会不是靠着知识的。保罗在临前说什么呢？很清楚，他说什么呢？哪一样知识和爱哪一个建造教会呢？托比弟兄哪一个建造呢？他说爱建造，那知识怎么办呢？我们也需要知识啊，但是保罗说知识让你自大，知识让你自大。所以主必须要拯救我们每一位，如果我们真的在西安的话，我们要建造，那么不是透过意象，不是透过这个启示，当然我们也会得到启示，从主那里得到启示，不是因为说啊，我读圣经啊，你看我看见了这一点等等等等，然后我有自己的见解。约翰一书，你不需要任何自己的见解，对不对，弟兄？你能明白约翰一书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不爱弟兄，反而你恨弟兄的话，你就住在死亡里，还有黑暗之中。这一点很难明白吗？很难懂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懂。那么在我们的教会中是怎么样的呢？你要来检查一下，你要来检查你自己的心。不，我们必须要来检查的，对不对？也是在家里，我们也必须要 在家庭里，我们也需要检查。你自己来查一查，检一检，检查一下。那时我们有好多，认识好多的圣徒们，认识好多的教会。当教会还是年轻刚开始的时候，没有很多的知识，他们是火热的，也是敞开的，想要上主那里接收到，对不对？承受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有好多的知识，然后之后他们就想说啊，我不需要更多了，我现在已经够了，我现在已经成熟了，够了，成熟，在知识上成熟，但是却不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成熟。这个生命它会改变我们的。你有几个小孩？你有四个小孩，他们都是活的，他们有生命吗？因为他们有生命，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们每一天都在改变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是活的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照顾生命的话，我也想对你们说，如果你有生命的话，那么你也会有知识，从主那里得着知识，这个恩膏会来教导你，不是从这个这个牧师或者是这些神学家有的知识。你看，就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弟兄啊，你看他可以解经讲的这讲解圣经这么清楚，但是你只有这些知识，但是却没有生命。那么圣经说只有圣灵赐生命的，那么你想要什么呢？知识吗？还是生命？你不要想，你如果有生命的话，你不会有知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其实你有透过生命而得着的知识，那么你会自己认识主。我今天不想要认识其他的东西，我想认识神，想认识主。这也是约翰一书向我们所说的，谁若人认说他知认识神，但是却不行他的命令，他就是撒谎，他还不认识神。就算你整个圣经，整本圣经都知道，都明白，但是不代表说你是认识神的。但是你在生命中的经历会把我们带到这真正的知识，真正的认识，这个就是你透过在生命里成长的知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明白这么多，知道这么多，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服刑，那么末了你就被定罪。你看，我看过听过好多的圣徒们说啊，这不管用，这不管用，然后他们就把整本圣经就丢掉了，就一离弃了。但是如果你有生命，从透过生命的知识的话，它是会跟你在生命里的成长是形成对比的话，这样的知识才是生命。那你还可以甚至分享给别人，把这个分享，这个生命分享给别人。如果只是对你来说只是知识的话，那你给把这个知识给别人，它不会是生命的，不会有生命的。但是如果今天是你的经历，它是真的是在你里面，它这个精华精髓在你里面，然后你把它分享给别人，那么你就可以分享生命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在他里面说话，说话的是在他里面的基督，对不对？在听到的人是有功效的，这是很大的不同。难怪保罗或说，对不对？新约的这个中保不是字句，而是圣灵 圣灵给你什么呢？给你知识吗？不是，是给你生命。然后你看在灵后三章，他说什么呢？有这样的方式，他会把我们改变的，透过圣灵来改变我们，透过神，透过主他的灵，这个生命会来改变我们。这就是生命的证明，你改变化，你有变化，对不对？荣上加荣。这就是方法，这就是道。这条道路会把我们带到目标的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经历。你看，约翰，他在这一章讲到了，提到了多少次？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里面呢？是透过这个恩膏在你里面，没有圣灵的话，没有生命。特别在这里讲到这个爱，就像腓立比弟兄说的，不是你自己的爱，不是我的爱，我们的爱呀，是非常天然的，属人的。今天你爱，明天你恨，甚至不用等到明天，你早上爱，你晚上就恨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马上就被得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爱就马上把你带到恨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但是主的爱，是神的爱，谁可以像主一样呢？人们有好多的误，对不对？像主行了这么多的误，但是你看，主在十字架上末了还说，父啊，你要原谅他们。你能原谅吗？只有主的爱才可以原谅的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在你们的教会生活里，不管你们在哪里，你们要学习爱弟兄。所以约翰他才说，如果这个弟兄犯了任何的一个错，你要做什么呢？啊，你要马上责备他们，你就是马上把这个德国的这个手指指给他看吗？你们大家知道这个德国的手指吗？就是你马上就是你的食指就马上指着别人，你是这样子做的人吗？还是你有爱去来爱这弟兄姊妹们，你想要赢得他们？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，是一个考验。你怎么祷告的？然后你是多快放弃？可能末了你说啊，神啊，没有办法了，这个人他回不来了。他这是你的态度吗？这是生命的态度吗？还是你拼尽全力来去赢得这位弟兄？主为我们这样行。主这样为我们行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向从主学习呢？也是只能透过他的复活的生命。真的 Philip 弟兄，你说的是对的，我真的很保爱这一点。这个爱不是从我自己产生的，从我而来的，不是的。从我而来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行的。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得罪，我们就想说我们是对的。但是在我们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这个爱，就像这个弟兄刚刚读到的灵前十三章，太奇妙了，对不对？太奇妙了，真的。你没有爱的话，你什么都算不上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们什么都不是，阿们。 人不可以讲太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要经历很多，你越在生命里成长，你就会越发的爱弟兄，爱弟兄姊妹们。当主不爱我们的话，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座的没有一位可以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保罗说什么呢？他是最好的使徒吗？他有这样讲吗？托比弟兄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是最低的吗？最小的吗？不是，他讲的其实是更多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是罪人之中最大的罪人之首。保罗说他是罪人之首，对不对？那么，他说赞美主。这位弟兄回答的弟兄叫约书亚，在约书亚。他说很好的名字。保罗他没有说我是最好的使徒，没有，他没有。他说我是罪人之首，最大的罪人，难怪他会说，难怪主呼召了他作为我们大家的榜样，是不是？不是因为说他好有能力，不是因为他好有能力，你看他学习了，然后他那个时候学最好的学生，然后甚至受过顶级的教育。但是你看，他全部都看为粪土，他想要得着基督。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你看过去的这些年，我们想要得着更多的收集更多的知识吗？还是我们想要认识他？我真的是要在你们今天面前做见证。我跟主说过，我说主，我真的没有渴望想要来认识赢得更多的知识，不代表说我不需要知识，但是我是想真认识他。如果你真的抓住他，甚至集体的赢得基督，就像弟兄刚刚所说的，你单独的，你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基督的长阔高深。但是你集体的话，透过这个祭司体系是非常宝贵的。你不要贬低或者是藐视这个祭司体系，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特权，他们可以亲近神。这不是只是说我们来守节，还有献祭物而已，但是更宝贵的是，我们可以来亲近他，这是一个特权。这是神只留给他的祭司们的份，特别的份。所以我们现在作为祭司，要集体的来学习。难道圣经上没有提到说他想要让我们作为祭司和君王吗？但是首先是要成为祭司，这是一个特别与神特别的关系。约翰说到说我们的交通真是与父也是与子，不是在讲到教导和知识，而是交通。它是一个很亲密的这个关系，亲密的这个交流，每天时时刻刻，这个交流是不停的。如果我看见你的话，我也看见托比弟兄，你的女儿与你好多交通，有好多交通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停止，是不是？你和他都在一个家的时候，你们同时在家里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在同一个地方，那么马上就有交通了，不是吵架呀，而是交通，与父的交通，还有与 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也是很奇妙的，都是奇妙的。我记得在我来德国之前，那个时候主是想要把我带到德国来。我住在洛杉矶3年半，那个时候，每天晚上我都在小区散步，我都跟主一起散步，我都向他说话、祷告，与他有交通。我想要从他那里听到他的说话。我为着欧洲祷告，为着德国祷告。与他的交通是必须的。我们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如果我们与他没有交通的话，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满足神的。所以你要不断的与他有交通，就像以诺一样，他与神行走，他与神同行。没有与他交通的话，你怎么与他同行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你越发的有这个交通，那么你的爱也会成长，也会越发的成长。如果我们与他有交通的话，那么一定是在爱中的交通。这个交通与是与父，也是与他的儿子，是透过圣灵的，会把这些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，那么你就会做好准备来放下你的魂生命。如果不这样行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主他为我们付了这样的一个代价，他与父的交通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不分昼夜。这与父的一，约翰17章有提到，与父的交通，那甚至把他完全的带到了十字架上面。父他说了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他是我所喜悦的。主也说，我时时刻刻都是在行父神讨父神旨意的事。是何等的一个交通啊！这就是生命，这就是生命，这永生就是我们想所读的约翰17章3节，就是来认识他，而且来认识他差遣的那一位，这个才是永生。那么我们认识他多少呢？我们认识圣经是啊，但是我们认识他多少呢？我们个人来说认识他多少呢？与他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有多少呢？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。难怪主没有选择这些神学人、神学官，他是选择了渔夫，因为他们很单纯，他们没有那么的复杂，对不对？赞美主，是不是？你们要与他更多的交通，对不对？要花时间与他说话，听他说话，这是重要的。你会真的保爱，当主向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会真的保爱这一点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是来明白了解圣经而已，而是你要与父与子，透过圣灵，透过在住在我们里面的恩膏，有这个交通，那我们才可以来经历生命。赞美主。那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与他有交通。你们要好好把握住时间，与他有交通，这是很宝贵的，非常非常宝贵。所以保罗才说，你们是要 这里那里祷告，是这样子说的吗？他是说偶尔祷告吗？不是，他是说要不住的祷告。你们这样做吗？你这样做吗？你们何尝在你家里，我们在你家里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抱怨，哎呀，这个圣徒他的问题，那个问题，我们有这样子做吗？我们做了什么呢？我们祷告，我们为着圣徒祷告，为着聚会祷告，为着神的计划祷告，为着弟兄姊妹来祷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祷告，对不对？当这样要来我们的时候，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祷告，我们会利用这个时间来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特别是一对夫妻，你们在家里的时候来祷告，好过于你们在家里吵啊，又争吵，这里一句你一句我一句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你要与他说话，向他说话。这个祷告这个词什么意思呢？是说你要向神跟神说话。对不对？你是向他说，不是说我们，只是我们说话，我们说我们要说的，然后之后就阿妹，我们就走了。那主会说，那我呢？我都还没向你说话，你就已经阿妹，你就走了。不是的，对不对？你跟神说话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谁说的更多呢？Roland 弟兄，谁说的更多？他说，我说的比较多。我们所说的比他还多，甚至不给他任何的说话机会，对不对？不让他向我们说话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如果向他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说主啊，向我说话，我想认识你，我想知道你的负担是什么。过去的这些在旧约时代的这个先知们，主他拣选了他们，他都是向他们说话，向他们说话，透过他们说话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会学习，就像保罗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住祷告。在保罗的几乎每一篇书信他都说了，对不对？他时时刻刻在主的面前都来祷告。那你呢？你和祷告多少呢？你为着众圣徒祷告有多少？难怪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，在教会之中有这么多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不把弟兄姊妹们以祷告的方式带到主的面前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对圣徒们的爱，你不会像为他们祷告的，甚至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还控告他们，告状呢。那你最好不要祷告好了，还是不要祷告的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爱弟兄姊妹的话，你就会为他们祷告，为彼此祷告，每天时时刻刻。如果我们尝试的想要来解决问题的话，我们越发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越发的成长，就越变越糟糕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所以让我们学习像约翰来学习，我们要爱弟兄，彼得也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在我们的信心上加上这些德行，然后最后是什么呢？是弟兄之爱，还有神的爱。那我们大家就会发现，这个教会会 自己建造起来，会在爱中自己建造起来，自动的，不是透过哪一位很有能力的传道家，不是。这是保罗所说的，身体会自己的在爱中成长，在爱中建造，这才是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道路。保罗说了，我把最好的道路指明给你们看，他就提到了爱。那你们要去行啊，你们要操练，那么你们就会看见教会生活是非常不一样的，会变得非常不一样的，甚至家庭生活里面也会不一样，我们彼此的关系也会非常的不一样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就开始争执，你就会开始争吵，末了就只有死亡。这个死亡就直接滑进来了，就像这条蛇一样，对不对？它就会找到好多的洞钻进去，是不是？阿们。我们要操练，我们要练习，对不对？太棒了。这位弟兄，不管你从哪里来，你把你所听到的带回去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们，对不对？就算你们那边的这个父母可能因为此恨恶你们，你不要恨他们，你要更加的爱他们，对不对？为他们祷告，这才是主的道，这才是主的道，神的道。你试一试。我们的天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爱开始的，这个爱呀，它是推广我们、推进我们的力量的。如果你缺乏了爱，那么你直接关门大吉好了，因为对不对？你还是会有难处的，但是你基本上关门大吉，没戏唱了。所以赞美主。